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生活中，人养成坏习惯很容易，像抽烟、喝酒、玩游戏、刷视频，一旦沾染上就很难戒掉。但培养好习惯就没那么简单了。比如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饮食规律加适度运动是健康生活的标配，但很少有人能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除非身体健康出了状况，迫不得已才能有意识地朝着好习惯去靠拢。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长者每天会有序地吃饭，按规律睡觉，力所能及地做运动，却鲜少有年轻人会这样规律有序地生活。不过有很多人都会说，我也想生活得健康，但做不到呀。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环境压力和生活挑战，加上很多的物质刺激、娱乐诱惑，确实让人很难回归到生命本身的需要。加上坏的生活恶习，还会给人带来短暂的虚假的快乐。久而久之，在这种快乐刺激下，渐渐麻木的人已经忘记健康的真快乐是什么滋味。当年人类远离神，就是为了获得那一个个短暂的虚假的快乐满足。如今人在绝望的处境下，才可能放弃对短暂快乐的追逐，重新回归人的本位，回归到神的面前。但就算是称信耶稣为主的基督徒，要建立属灵生活的好习惯，也同样是不容易的。就像在黑暗中待久了，突然来到阳光下，会叫人很难适应。基督徒不单要应付从不认识神的人而来的异样眼光和质疑的声音，更要对抗内在顽固的老我，以及那看不见的属灵幽暗势力。当年在伊甸园中，魔鬼借着蛇引诱人违背神的命令，诱骗人可以跟神一样的谎言，在今天的世代仍在继续大行其道。只不过魔鬼换了一种方式，让人要么以为没有神，要么觉得人自己就是神，再不然神遍地都是，信哪个都行，只要别信耶稣是神。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25章10到22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5章10到22节记载了有关约柜的规定，有关会幕和其中器具的建造呢，是相当繁琐的， 不过神都有具体的规定。出埃及记的作者摩西在这段经文中，他首先提到的就是约柜，可见约柜在整个以色列民族中地位的重要。这段经文又可分为三个小段，25章10到16节讲述了有关约柜的指示，包括规格、材料、杠以及法板。25章17到20节讲述了施恩座和基路伯，两者是紧密结合放在约柜的上面。25章22节讲述了约柜的功能。虽然约柜分为柜、施恩座及基路伯三个部分，但要合起来发挥整体功能，神要在那里和人来相会，来启示真理。这段经文的记载与出埃及记的37章1到9节是平行一致的，遥相呼应，都是讲到约柜的建造。好，那么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留意的。首先就是约柜的名称，在出埃及记的25章10到21节只是简单称为柜，在后来的经文呢才正式称为法柜，因为要把刻有十诫的法板放在柜中。这柜象征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又被称作是耶和华的约柜。比如民数记的10章33节、申命记的10章8节和约书亚记的3章3节。好，第二，约柜的规格。约柜呢，只是一个长约122公分、宽76公分、高76公分的长方形木柜，体积并不大，式样呢也不花俏，唯一的装饰就是在四围的一个金花边。除此之外呢，它就是一个里外都裹覆着纯金的一个木头箱子。好，第三就是约柜的位置。约柜是唯一摆在至圣所中的圣器，因此呢素来具有最神圣的地位。一般祭司不得进入到至圣所，大祭司呢也只有一年一度的在赎罪日那一天带着血和香炉得以进到至圣所。三样圣器呢正好落在会幕的重奏线上，也就是至圣所中的约柜、圣所中的金香坛以及会幕中的铜祭坛都在一条线上。好，第四，约柜和施恩座的功能。这个地方见证了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因为里边存放着两块做见证的法板、一罐玛拿以及亚伦发过芽的杖。神的荣光在施恩座上显现出来，因此这个地方也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更是体现了神的临在的地方。因为神亲口说他要在至圣所的施恩座来和人相会，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5章22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5章所剩下的部分。神要以色列百姓制作会幕、约柜和会幕里的各种器具，每一样东西呢都是有意义的。那么现在我们要一块来看如何做陈设饼的桌子了。出埃及记的25章23节经文记载，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你看，陈设饼的桌子呢是长2肘、宽1肘，长度是宽度的2倍，高有1肘半。陈设饼的桌子的高度呢和约柜是相同的。出埃及记的25章24节经文记载，要包上荆金，四围镶上金牙边。金牙边围绕在桌子的边缘，避免陈设饼掉下来。好，出埃及记的25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桌子的四围各做1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4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这段经文就再次告诉我们，杠要穿过这些金环，这样呢以色列祭司才能够抬起桌子在旷野行走，祭司们把桌子扛在他们的肩上。出埃及记25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 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精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陈设饼是供奉在神面前的饼。那么正如利未记的24章第5节所记载的那样，饼的数目呢为12个，用以代表以色列全族12个支派。陈设饼每周更换，换下来的饼给祭司吃。陈设饼的桌子呢有好几种的含义，象征着神的食物、粮食和供应，也是救恩的桌子。那么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说到国王儿子的婚宴，被邀请的客人不愿意来参加，被激怒的国王呢就决定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他就打发人去邀请那些在大路和岔路上的人进来享受宴席。今天这个邀请给了全世界的人，愿意的都可以一块儿来分享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陈设饼是供应的桌子，神他是创造主，他供应人类和动物一切的食物，不管同不同意，每一天呢你都是在神的桌子边来吃饭，但是很少有人会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常常忘记了，甚至不懂得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而向神去感恩。神就是赐给我们食物的那一位。在旧约时期，神嘱咐以色列民在桌子上摆设陈设饼，意义呢就是要选民世代去纪念神的救恩。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了新约时期的圣餐。圣餐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所亲自设立的，这是为信徒而设的一个特殊的仪式。陈设饼的桌子呢是神所吩咐以色列民设立的，这和主耶稣设立圣餐要圣徒领他的饼和杯，为的是纪念他，这个的意义呢是一致的。因为基督是信徒灵命的供应者。陈设饼的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是用皂荚木所制成的，要用精金包裹。设立陈设饼的桌子呢是为了让以色列民纪念神的救恩。那么如今我们活在新约时期的信徒，同样也要守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礼，领受主的饼和杯，为的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桌上面摆着12个陈设饼，桌子和饼是一体的。那么今天当我们提到主的桌子，也就是圣餐，我们领的是主的饼和杯。我们不会吃桌子，但是当我们提到桌子就会联想到食物，这种隐喻的方式在圣经中是常常可以看见的。每个安息日会更换陈设饼，换掉的陈设饼呢会交给在圣所里的祭司家庭，他们会配着酒一块来吃。桌子和玛拿象征着神为选民供应每日丰盛的美食，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因为在约翰福音的6章3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好，接着在约翰福音6章3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供应者，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的恩典。正如神在旷野为选民从天上降下玛纳为食物，凡领受玛纳的人他们就得到饱足。正因为陈设饼是纪念神的救赎和供应，所以呢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联想到耶稣基督。陈设饼是把谷物给磨碎，不加酵母，做成无酵饼，经过烘烤而成。利未记的24章5到9节经文说，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要把饼摆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 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好，在约翰福音12:24，主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麦种要埋在地里死了，它才能够长成麦子，并且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的舍身呢，也正是这个道理。主耶稣他借着死亡为我们偿还罪债，也彰显了胜过死亡的这个权柄。他的复活就更加证明他拥有永生。主耶稣他是神，他能够把永生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并且使他们得到饱足。在约翰福音12:27，基督在痛苦中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好，约翰福音12:31-32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要经历像火一样的痛苦和审判。经文是这样来说的，经文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基督以一个全新的生命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灵魂不见朽坏。那么现在他以复活的生命永远活着。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他供应信徒日用的饮食，好使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并且能够长大成人。基督徒要靠着永活的基督而活，要在基督里有份，就像基督今天坐在神的右边一样。在约翰福音6:35，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是这么来说的，他说，吃什么就会长什么。今天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不愿意思想神的话语，不愿意领受主所赐的生命的灵粮。你必须读经，灵性才会成长。哥林多后书5:16，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基督了，我们必须吃生命的粮，才能够效法耶稣。耶稣他是永活的基督，我们必须依靠他才能够成长。好，下一个器具呢是金灯台，有些圣经版本翻译作烛台，那么实际上呢是金灯台。出埃及记25:31-36经文记载，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6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2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儿，灯台出的6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儿，都是一块精金锤出来的。好，这段经文就说明了灯台的它的构造。座是固定灯台最下面的板，干指的是两边各有的3枝子的中间的支柱，两边的3枝子上各有3个杯子，是花状的圆盘，中间枝子上呢则有4个杯子，所以一个灯台共有22个杯子。球是支撑杯子上花的底干，花是杯子上雕刻的图案。会幕的第一层是圣所，设有金灯台，灯台上有7盏灯，6枝子和中间主干上各有一个灯盏，一共7个，日夜点着，使圣所有光。会幕的内层呢为至圣所，没有灯台，但是在约柜上面有神的荣光照耀。出埃及记的25:37-39经文记载，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精金的。 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塔连得。好，这段经文就描写了制造金灯台的法则。好，出埃及记的25章40节经文记载，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金灯台又被称作是神的灯，表明是专属于会幕圣所中使用的。出埃及记对于金灯台虽然描写的比其他圣器详细，但是呢，却没有提供明确的规格尺寸。犹太拉比传统认为金灯台是3轴高，两端相距最远的灯盏相距2轴。金灯台在圣所的南边，与圣所中代表神的约柜及施恩座只相隔一道幔子，其地位呢与供桌和金香坛一样重要，远胜过会幕外面的院子中的器具。金灯台唯一的作用呢就是照明，且是圣所中唯一的照明设备，使祭司在圣所中侍奉有光照耀，不致在黑暗中。那么今天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敬拜必须行走在光明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已经查考过陈设饼的桌子，也明白它所代表的含义了。因此，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必须领受生命的粮。如果你去教会，只是想着接受招待或者是拿一本书看一看，或者是去听一场社会问题的评论，或者是去听一听如何使所居住的城市改进，那么这就不是敬拜神，你只不过是参加了一个座谈会罢了。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当你吃生命的粮的时候，才是在敬拜神。为了要敬拜神，你也必须行走在光明中。基督就是光，就像圣所的灯台在会幕中所起的照明作用一样。如果你想要自然的光，你就必须走到帐幕的外头。如果你想走在神的属灵光照中，你就必须走进帐幕的里头。约翰福音1章9节形容耶稣基督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会发现有些人用一般的道理呢来去辅导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可能用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去欺骗我们。哥罗西书2章8节保罗却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基督不是另外一个哲学家，不会用无知的言语使我们在暗中去摸索。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在他毫无黑暗。金灯台是由一整块金子打造而成的，打造的技巧呢是非常精细的，中间有一个枝干，两边各插出3个枝子，那么总共呢有7根枝子，每一个枝子就像杏树开花的枝子一样。在灯台的顶端呢，有一个形状像盛开的杏花，盛满油的7盏灯就是放在这里面。杏花看起来像木头，但却是精金做成的。杏花让我们想到了亚伦发过芽的杖，当亚伦的祭司权柄被人所质疑的时候，他的杖就发了芽，开了杏花，因此就确立了他身为祭司的这个权利。开过杏花的杖呢，是一根老朽的树枝，却又重新活了过来，结出果子。基督以神的儿子身份从死里复活，不是复活使基督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复活只是确认了他的身份而已。亚伦是神所任命的大祭司，因为老死的杏树开花，就确认了他祭司的职分。基督的复活同样确认了他的大祭司职分，他是我们尊荣的大祭司。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拥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耶稣祭司职分的基础最主要是在于他的神性，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人，而基督是神成了人的样式，是以神人的身份来成就救恩。这位在天上的基督认识我，了解我，有能力帮助我。耶稣的复活就宣告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同样也宣告了他身为祭司的权利。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经没有规定金灯台的尺寸，这是为什么呢？有学者就认为了， 因为你不能用尺码来测量神，你不能衡量神的儿子，你无法完全了解耶稣。耶稣超乎人的想象，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美的人。当耶稣为拉撒路哭泣时，显出他的人性来；当耶稣命令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又显出他的神性了。这个观点听起来呢，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也只是学者的推测罢了。圣经并没有对此给出任何解释。毕竟呢，金灯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耶稣基督。金灯台只是会幕中的照明设备，它的光照作用呢，只是与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是信徒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相似罢了。金灯台在圣所发出光来，圣所呢是敬拜神的地方。好，请注意，金灯台举起发光的油灯，这些油灯一个接着一个的照耀出金灯台的美丽。那么这让我联想到了圣灵。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基督提到圣灵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当你和我一起读神的话语时，我们就会遇见基督，因为圣灵领受了基督一切的事，又把这些事告诉我们。那么就像这些金灯台在油灯的光照之下显出它的美丽来一样，圣灵启示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了代替我们赎罪来到这个世上。如今呢，耶稣在天上永远活着，并且为我们去代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26章的查考和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悉一下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对基督徒而言，每天的读经祷告就跟人每天需要吃饭喝水一样。人的肉体生命需要食物，属灵生命同样需要食粮，只不过属灵生命的粮食来自神，就是神自己和他的话语。正如经上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世上再好吃的食物，都只能维持人最基本的肉体生命需要，唯有神和他的话语能够满足人灵魂生命的需要。所以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我们最应该常常问自己的是，我的灵魂满足吗？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